所以我看见在主的当中也做了好多位的母亲哦，你们都是蒙福的人哈，因为上帝爱你们，拣选你们，借着你们的爱去爱你们的儿女。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每一个人，包括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都需要有母亲的爱，因为神就是有母亲的爱。所以母亲的爱就是包括我们不单只是爱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也爱神家里的人，包括教会里的人，包括弟兄姊妹，包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甚至我们可以来这种母亲的爱来爱我们的邻居，爱我们社区里的人，因为我们要借着母亲的爱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啊！感谢神。等一下我们这几个聚会最后的时候，我们发一些礼物给我们的母亲，可能还在办公室，可以请艾米帮我们把它拿上来嘛？就是每年我们都发给母亲的一些礼物，谢谢艾米哈，谢谢你哈，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好，谢谢。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五个字，却不忘记你，都是来自圣经的，这是以赛亚书49章里头神亲自的向我们讲话，他说别人。可能把你忘记了，别人因为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原因把你忘记了，但神说我却不忘记你。有些时候我们也是经验了，当人家忘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有一点不好意思，就提醒他说我的名字是什么什么样，或者是你叫错了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不是这个，你就就近他告诉他你的名字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也很不高兴，当人家忘记了我的生日，忘记了重要的日子，或者忘记了我做的事情，但是上帝今天对你说，尤其是对每一位母亲，对你们说，神却没有把你们忘记。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可能作为母亲你们付出了很多的爱，爱你的儿女，爱你家里的人。作为一个母亲，她可能是丈夫还在她的身边，她要爱她的丈夫，要关怀她，要帮助她，但还有儿女，还要服侍他们，照顾他们，关怀他们的需要。所以作为一个母亲，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有很大的压力在你们心中。当小孩子长大了，可能你们还觉得哎，不是耶，我还有很多责任，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为什么？因为母亲的爱是怎么讲啊，没完没了的，没办法停下来的。儿女长大了，结婚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了，你还是为着他们来紧张哦，紧张他们吃得够吗，他们住得好吗，或者他们生活怎么样，常常还挂念他们，还要录一些东西送给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用。为什么？因为你爱他们，你给他们的爱是不忘记他们的。神今天同样的对我们说，他没有忘记你。弟兄姊妹，可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你为着主的事情，为着主的侍奉，教会的事情，你非常非常的忙碌，付出很多时间，付出很多你的心里头的挂念和祷告，但是神对你说没有把你忘记的，他知道也纪念你所付出的，为主而付出的所有的一切。所以今天但愿圣经里头神的话语来安慰着我们，来帮助着我们，说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没有把我们忘记。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背景，为什么神在这里要讲这句话，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历史的背景，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们来看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要注意它的背景。背景就是在历史上，在主前大概586年的时候，当时的犹大国，就是以色列人的国家，他们灭亡了，因为外邦人巴比伦人来了，就把他们打败了，就夺去他们的城市耶路撒冷，也败坏了他们的国家。结果这些人都给人家当俘虏的带走了，送到远方那边去。所以当年之后剩下来在耶路撒冷城的，就剩下好像一片的其原败瓦一样，就是都没有剩下来，很荒凉的一片。从人来看好像上帝已经把他的城市，把他的人民忘记了，什么都忘记了，因为这个美丽的耶路撒冷城现在都没有了。 都荒凉一片了，什么都没有了，好像神已经把他们忘记了。这就是当时很多人的心中的一种抱怨，说哎呀，神你为什么把我们忘记，我们不是你的选民吗？我们不是你的人民吗？你不是要用我们来敬拜你侍奉你吗？为什么今天几年我们失败了，什么都没有了？神呢，难道你真的把我们忘记吗？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在生活里头也经验一些我们的一些人生里头的失败，或者人生里头的不得意的时候，人生里头感觉到不满意，甚至感觉到很悲伤痛苦很困苦的时候，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也可能有些时候会抱怨，说我发出一些问题，说神啊，你在哪里？你跑到哪里去了？你怎么不看顾我们呢？难道你把我们都通通都忘记了吗？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他们这样一种思想。所以神对他们说，我没有把你们忘记。所以十四节里头，他通过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忘记了我，离弃了我，主把我忘记了，这就是通常当时流行在人心中的一句话。他们好像失去了盼望。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一种光景，好像说主把我忘记了？尤其当你还在水深火热的当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主把你忘记了？今天你的困难还没有解决，你的难题还在，神啊，你跑到哪里去？你把我忘记了吗？你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吗？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流行着这一种的想法，所以难怪神又借着先知向他们讲话。神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借着先知以赛亚，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类比来说，就是一个比喻来说，就人与人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来表明了神跟以色列民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他们对也是神对他子民的爱从来就没有离弃他们，是不离不弃的爱。他用什么一种的人类当中的生活里头的体验呢？就用母亲爱他儿女的一种生命里头的体验。他就在十五节里头说，一个妇人就是一个母亲哈，一个母亲能够忘记他还在要吃奶的婴孩吗？当然不会啊。难道他不怜恤他所爱的，他所是这些儿女吗？没有凝视他们吗？可能有的，有些时候人是大意了，人不小心了。最近我也看一些新闻报道说，很可怜哦，就是觉得有一些父母亲忘记了把他的很小的小孩子就放在汽车里头。这过去这几天不是很热吗？但是把他放在汽车里头几个小时，去逛公司，去买东西，都忘记了小孩子还在汽车里头。后来有人发现了，又报警了，警察来了，就把他打开门把他救出来，但是已经死亡了。很可惜，很可怜。就偶然我们还听到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人什么忘记了。所以圣经里头直活有忘记的，真的有些时候有人很大意，这是真的忘记了。但是神说，我不是这样的。神说，我不会这样。他说，我却不忘记你，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说，我却，这个却这个字是很重点的，很重要的。就是说，别的人可能真的有这个情形把你忘记，但神说，我一定肯定的不把你忘记，就是神的意思。今天神是对你们每一位母亲讲的，你们付出的很多，在过去几十年付出了对家庭、对丈夫、对儿女你所付出的爱，但是神说，我没有把你所付出的忘记了。有些时候甚至当母亲的，有些时候最悲伤痛苦难过的时候，也有一种这样的怀疑，说啊，难道我付出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吗？都是没意义吗？都是没目的没作用吗？上帝今天对你说，对每一位母亲说，你付出过，你曾经付出的，神一定纪念，没有把你忘记。所以就算有人忘记你，你不要紧的，但是神说，我对你说，我却不忘记你，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神也是通过先知告诉这些以色列的民说，你们不要伤心难过，也不要失望灰心。神说，我不忘记你们的，就算你们现在还在困难，顶多顶大的困难当中，神说，我都没有把你们忘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我们马上发现，原来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天父，但同时他也有母亲的一种情怀，对我们的这种爱的情怀，他是用母亲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尝试今天从母亲的这一种这种爱的角度来理解一下神对人的慈爱。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父神是很威严的，他是很有大权柄大能力的，但是忘记了神也有他爱我们的一面，好像母亲的慈悲的爱一样对着我们。这是今天我们要通过圣经里头再看的。所以如果你发现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头，神都提到有母亲，提到母亲怎么来关怀他的儿女，甚至于愿意为他的儿女来付出所有的一切。圣经里头很多的妇女，这些人物都是母亲。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反映了上帝我们的天父对每一个人的爱。在以赛亚书46章，就是前几章里头，以赛亚已经神已经通过以赛亚对我们讲了这句话，就表明了天父我们的神是爱我们，好像一个母亲爱着一个年幼的小孩子一样。让我们一块来念这两段的经文啊，一块来。
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护，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
所以我们看到了以赛亚书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把上帝我们天父对我们的爱，好像一个母亲深深的来关怀来爱护他年幼的儿子或者女儿的一种态度都表达出来了。他用了几个动词哈，都是用了表示出他很关怀这个年龄很小的一个小孩子，怕让他受到伤害，很注意他的安全，保护他，怀抱他。你看到，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通过这一段经文，我们再一次的证明，神给我们的爱不单只有父亲的爱，也有母亲的爱。这就是先知以赛亚很注重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可能当你看着一段经文的时候，马上就回想很多年前，当你的小孩子很小的时候，还在你的怀抱当中的时候，白天黑夜你都这样抱住他，你的呵护他，来关怀他，疼他，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有些时候在半夜啊，你还在睡觉的时候，忽然间他就哭了，他哭醒了你了，你就马上回起床，无论你多疲劳，你都要起来把他抱起来，来呵护他。为什么？因为你爱他。其实先知就用这几句话马上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灰心。有些时候我们人生好像跑到了尽头，找不到出路了，看不见光明了，看不见盼望了，我们就很失望，甚至于我们都放弃了自己。但是上帝今天跟你说，对你说，不要放弃你自己，也不要放弃你所做的事情，因为上帝还在爱着你，神还在爱着你，他还在把你当作一个小 baby 小孩子一样来爱你，来保护你的。所以我们只管信靠他，相信他，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一定有出路，有盼望。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要想一想，到底神他是怎么样的不忘把我们忘记。我们常常说神不把我们忘记，但他怎样不把我们忘记？很具体来说明一下吗？圣经神里头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怀疑，他知道我们不明白，所以通过这一段经文，今天的以赛亚书49章是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的怎样的来不忘记我们。有四方面。第一，他铭刻 铭刻，就是在把我们永远不会忘掉的意思。这是圣经里头说的，在这个十六节他说看啊，这个看啊就是说你要注意这件事情，你要注意这件事情，说上帝对你说我将你铭刻在我脚上，这是神对你说的，这是神对每一位的你来说的。他说我神说我已经把你放在我的掌上，怎么把你放在掌上，就是铭刻在他手掌上，对不对？有人常常我们的一些习惯嘛，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交朋友啊，我们不要把对方的名字忘记，就是把我的名字写在你的手板上、哦、你的名字手写在我的手板上，对不对？是这样，大家都记住啊，你叫这个名字、哦、我们是好朋友。对，我们从小都有这个经验。所以手掌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不把对方忘记，因为我们每一天都看着我们的手掌的，常常在看的，无论是男生女生都是有机会来、啊、就看一下。有些时候我们怕忘记了电话号码，马上就写在手板上，就是不要忘记，就是这个意思。或者、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忘记，就马上写在手板上、手掌上、不忘记它。神也是这样，但是他不是写，而是铭刻。所以这意思就是说把一块烧红了的贴，红红的贴，这热在手掌上的意思，这是铭刻，这是擦不去的，洗不去的，它一定是永远留在他的手掌上，永远的纪念，永远的记住。看，神就是这样的，不把你忘记，都写在神他自己的手掌的上面去。这是表示无论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神一定看到我们，也想到我们。每一次他看到他手掌上的这个铭刻在他上面的，他就想念我们，纪念我们。他就用这一种态度来表明神给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永远不忘记的爱。弟兄姐妹，原来神这么爱我们。在新约圣经，耶稣基督他受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之后，他复活过来，他看见他的门徒，但是其中一个门徒叫做多马，他多马很怀疑，他不相信，他说除非就是耶稣你来亲自来把你的受钉过的有钉痕的手给我看给我摸，我才相信你已经复活了。耶稣知道，所以耶稣就在有一天晚上就出现了，把他的一个在十字架上受钉过的手给他看，给他摸。就在这个时候，多马他就谦卑的下来，他说我错了，我要承认耶稣是复活的主。你看，所以旧约圣经里头说神把我们铭刻在他的手掌上，就是有一个预表，有一天神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要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手永远都有一个钉痕，就是把我们都永远的纪念。所以我们都有永生，因着相信耶稣我们就有永生，因为他的手掌上有一个钉痕，有一个铭刻在他手掌上的一个记号，把我们永远的纪念。所以你在耶稣里头拿到的救恩是永远的，所以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不要失去，你要牢牢的记住耶稣他付出了很重大的价，把我们铭刻在他手掌之上。他付出什么？就是付出他的生命，付出他所有的一切，他把所有的一切用来爱我们，他永远不把我们忘记，因为他把我们铭刻在他手上。还有一句话，他说把你的长云藏在我的眼前，那是什么意思？当时耶路撒冷城已经没有了，他的城墙已经破坏了，什么都没有剩下来了，那为什么神还在对这些以色列民说你的长云藏在我的眼前，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城墙真的没有了，但是在神的心中还是存在的， 在神的看来，这一道耶路撒冷的城墙有一天还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今天可能是失败了，今天可能是倒下来了，今天可能已经是给我们好像没有盼望了，但上帝今天对你说，没有，在耶稣的里面我们还是有盼望，他还是要把我们重新建立起来一样。在神看来，这一道的城墙还是没有倒下来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已经崩溃了，没有了，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还有永远的盼望。所以神好像看着我们，等于他都看到我们的城墙，看着我们的长远，就是这个意思。神要常常的看，就好像我们常常思念我们的老家，对不对？想念我们的家乡啊！我们离开家人就很多很多年，但是每一天我们睡觉做梦的时候，有些时候好像我们的家乡老家的老样子还是跑回到我们的梦境的当中，还跑回去我们的这种的思想的当中，对不对？好像我们还在亲眼看见这个东西，虽然这个东西可能已经今天不在了，但永远在我们心中。他就用这一种态度来告诉我们，神就是这样的纪念我们，永不忘记我们。第二，他怎么不把我们忘记，就是说他说他要补还给我们，就是我们失去的不是永远的失去，上帝应许说我要补还给你们，我要再重新一次给你们。这是唯有神能够做到。人常常说我失去的就是永远的失去，再不能够再回头了，但在神来看不是的，神可以补还给我们。所以十七节里头说，当年你的儿女你的人民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有一天他们要回来，他们有一天要归回，还有他们一定他必定的要及时的归回，就是上帝的应许。当时的人听着就好像不明白，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以色列同胞已经分散到别的国家去了，别的地方去了，他们住得很遥远的地方，怎么能够回来？但是没想到七十年之后，神就给他们一个机会，以色列民就可以回归，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城墙和重建他们的圣殿。这是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来看是可以的。更重要一件事情，大概2000-3000年之后，这件事情又重复一次重现在人类的历史中间。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不是复国了吗？恢复了他的国家，很多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每一个地方都跑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来定居在哪里。现在每一年跑回去定居的犹太人是越来越多。所以这句话也有预言的成分，不单是在主后七十年实验的应验的，但是在2000-3000年之后，其实是也重新一次的很明显的应验下来。也就是说，用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没办法做的，但是在神来看还是能够做。你失去的，上帝对你说，我还可以补还给你们。今天你回想过去，可能你失去的很多，上帝对你说，我的儿女你不要灰心，上帝对你说，我一定要补还给你。你过去为你的儿女为你的亲人流出了很多的眼泪，你哭了很多天很多个晚上，你在为他们哭，但神说，我把你永远纪念，不把你忘记，有一天我要补还给你们，让你的心里头得着这份爱，得着这份满足。这就是神，在人来说是不可能，但神说，我一定可以让他们归回，那就是再一次归回到你的心中，住在你的心中，让你得着永恒的满足。所以这些人是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家园，放飞你的他们这些敌人他们都要离开了，以前攻击你们的伤害你们的破坏你们的，现在他们都要离开，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所以以色列复国之后，都把他们的土地一片一片的重新又收回来，收复回来。所以我们就看见神 不断的再来应验他当年所讲过的预言。其实在旧约的先知书里头有一卷叫做约珥书，他也是这样讲说，我要补还给你。所以先知书里头所讲的不单只是应验在当时当地，也应验在今天和这个时候这个环境的里面。今天你应该抓紧神给你的应许，说上帝对你说，我要补还给你。你失去什么，神说我要补还给你。这是信心，你要凭着信心来相信。可能有人说，我的儿子今天也好像跟我的关系不太好，我的女儿可能也误会我，或者是他们也不了解我，好像我失去了他们，我打算养大了这么多年，好像今天失去了他们。但上帝对你说，你的儿女要急速的归回，他补还给你，让你再一次经验他给你的爱。这是你需要用凭着信心来相信来接受。因为上帝对你说，我永远不把你忘记。第一，他把已经把我们的名字铭刻在他的手掌之上面，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回事，就永远把你记住了。第二，所以他要补还给你，总有一天你会经验到神要补还给你在你的心中。第三，他应许。我觉得人生里头我们都听过很多人给我们讲一些承诺或者是应许的话，他答应了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总是没办法应验的，或者总没办法兑现出来的。有些小孩子小的时候都对我们对妈妈讲很好听的话啊，妈妈我疼你，我妈妈我永远爱你，我永远不离开你。哎，但他们成长之后就好像忘记了这句话，对不对？只是女儿和这儿女都已经好像都没有再跟我们住在一块了，也他也不常常回来看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回想，只是小孩子小的时候他们所讲的话都是很真诚。神的话，但是时间过去了，机会过去了，环境改变了，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没有改变，神给我们的应许没有落空。所以二十三节里头说，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等候我的必不致羞愧。这是一个应许，他应许了，对，我们要等候他，时间还没有到，这个机会还没有来，但是我们不要灰心，还要等候他。什么叫做等候？什么是等候？弟兄姐妹，你们一生人都在等候的。当你们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等候着他们成长，他们还在上课上学的时候，你等候着他们毕业，对不对？他还在你家里的，你等候他们要结婚生小孩子，我们一生都在等候。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等候，就是等候我们的神，天天等候他，天天等候他的应许怎么应验，他给我们的应许的话怎么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是我们需要来等候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一天我们来亲近他，来祷告他的时候，就是等候神的一个时间。因为二十五节里头说，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当然这个儿女是表示了以色列民他们的年轻的下一代的意思，拯救，神要拯救他们，不要把他们败亡，不要把他们永远的离开。今天可能有些人的孩子们还没有相信耶稣，或者他们从小跟你去礼拜堂来敬拜，但今天他们成长了，可能暂时不来教会了，暂时可能没有亲近神了，好像暂时他都没有相信耶稣的表现了。但是请你记住，他神说，我要拯救你的儿女，还要拯救他。为什么？因为神说，我没有把你忘记，永远不把你忘记。所以你还是要等候神，还是凭着信心来信靠他。然后二十六节里头有三次告诉我们说，神赐， 神是的意思是永远都是不改变没有动摇的情况。他说凡有血气的必要知道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这重复三次的说神是，那就是表示说他没有讲假话，不是谎言，是真话，是对我们讲永恒的话，永远都是正确的，永远永远都是对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等候他，专心的来相信他，千万不要受到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我们对主的信心，千万不要看见有些事情不顺利，那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对主的信心。神说我没有把你忘记，所以盼望你也不要把神忘记了。神做的时间做事的时间都有他的安排的，但是好像现在还时间还没有到，但神没有忘记他给我们的应许，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人可能把你忘记了，但神却没有把你忘记，他给你的应许的话也不会忘记，也不会落空，总会有实现的一天。最后神安慰我们，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安慰。当母亲的大家都有一些经验哦，当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来到你的跟前跟你哭，告诉你哦，妈妈我很伤心哦，妈妈妈妈今天我做事情做得不好哎，老师给我骂了，或者同学就来嘲笑我了，或者我跌倒了受伤了，哦怎么怎么样，你就来安慰他哦，安慰他哦，哎呦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怎么怎么样，你就安慰他。做母亲的就是常常要讲安慰的话，我们的神他也愿意来安慰着我们。今天经文里头你看这十三节里头说神是来安慰我们，特别他要来怜恤那些困苦的人，我们都在困苦的当中。所以在以赛亚书第66章里头也是这样说，神就好像一个母亲一样来安慰我们。我邀请大家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母亲这样安慰儿子，我就是
感谢神。这里三次的告诉我们说神安慰我们，他来安慰我们，要我们得着他的安慰，这是很重要的。他再一次的表示说好像母亲一样来安慰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他有母亲的爱，有母亲的对我们的爱情，他永远不把我们忘记，他来安慰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受伤的小孩子一样，我们有些时候在哭，在流着眼泪，或者是我们悲伤难过，但是做母亲的神他知道，所以他说我来安慰你，但是你需要接受从神而来的安慰。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接受从神而来的安慰，这是很可怜的。神今天要来安慰你，你要接受，你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躺在天父他的怀抱的当中，享受着神给我们母亲一样的爱和安慰，这样你才可以得着平安。这是很重要的经验，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他真的是放心的躺卧在神的怀抱当中的时候，他就感受到这一份的安慰与慈爱临到了他。你感觉得到吗？这就是神给你的安慰。所以神今天怎么安慰你，可能是通过一些弟兄姐妹来安慰你，通过他们给你的关怀慰问为你祷告来安慰你，通过很多的人来安慰你来帮助你。你要记住，这可能都是从神而来给你的安慰。这里为什么以赛亚书三次的在同一句话里头三次的说他安慰我们，安慰我们，还在安慰着我们，这是这方面的意思。弟兄姐妹，请你不要忘记神愿意来安慰你，无论你的心伤心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甚至你的心你感觉到我已经破碎了，神还愿意来安慰你。甚至于你觉得我没盼望了，没有出路了，神还在说我愿意来安慰你。所以你每一次来读圣经的时候，你思想一下圣经里头都充满了神安慰我们的话， 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今天上帝也感动我，告诉你说，你们需要彼此的来安慰。神可能要通过你来安慰你的一位同工，神要通过你来安慰一位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也是神的安慰。做一个教会是神的家庭，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所以我们也需要神的爱，借着神的爱我们彼此的来安慰。有人失败了安慰他，跌倒了安慰他，伤心了安慰他，受伤害了安慰他，我们都需要这样做。这样的教会才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主的祝福在我们当中。诗篇131篇里头也讲了两句话，是讲到我们要经验到好像在母亲的怀抱当中的这一份爱，这份爱是从神而来的。很美好的诗歌，我邀请大家也一块来念一次啊，一块来。
我的心情温暖安静，好像温暖的孩子在大母亲的怀中。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这是很美丽的一首诗歌，诗歌131篇是很短的，只有还好像有3句话大概是这样，但是是写得很美。它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随时把自己整个人的投入在神的怀抱的当中，好像一个小孩子他躺卧在母亲的怀抱的当中一样。当他吃过奶之后，他就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就饱足，他就放松了，他就放心躺在母亲的怀中来享受，来睡觉，对不对？我们都还记得这是小孩子的样子是这样，我们也需要这样。所以他说我们要仰望神，从今时直到永远，就好像今天的诗歌里头说，我们要抬头仰望主，我们可以抬起头来，因为主是我们的安慰，他就是我们的盼，永远的盼望。在法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叫做雨果，他曾经这样说，慈母的怀抱是借着他的爱来构成的，小孩子睡在当中怎么能够不香甜呢？就是这样。但是神就好像母亲一样，他每一天都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怀抱。他说，我的儿女，你来吧，神对我们说，你来吧，进入我的怀抱的当中，让我来呵护你，保护你，爱你，让你感受到真正的平安和安慰。今天如果弟兄姊妹你感觉到受伤了，在你的工厂上，在你的职业上受伤了，来到神的怀抱里头，他要来安慰你。如果你在家里头，在家的事情当中，家庭的事情当中你受伤了，神对你说，来啊，你来到我的怀抱当中，我来安慰你。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一位不忘记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蛮有福气的。对小孩子来说，母亲的爱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祝福。所以有些时候母亲，现在我的母亲都可能不在了，但是我们还纪念她，每一次想起母亲的爱，就是感觉到最大的安慰。但是今天我要说，小孩子需要母亲的爱和母亲的安慰，作为母亲的你们也需要神给你们的安慰。你们不断的付出来安慰你的儿女，安慰你的家庭里的人，但同样你也需要神给你的安慰。所以每一天花点时间来到主的怀抱的里面，享受他给你的安慰，享受他给你的一份爱。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布道家，他叫做穆迪哈，这个牧师，他布道，他讲道的超，有人统计超过上1亿的人来传福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布道家，不单是在美国，也跑到英国那边去做布道。但你知道他的母亲吗？很多人没有想过他的母亲，他叫做 Bessie， 他的母亲是很可怜的一个母亲，因为当这个穆迪4岁，这么大的小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家里有7个小孩子，剩下7个小孩子，因为以前小孩子比较多，对不对？这个穆迪的母亲 Bessie 就很穷了，什么都没有了。他 他就是流着天天流着眼泪，他向神祷告，怎么办我怎么办，有人就劝他，你把几个小孩送给人家了，你一个人养不活他们了，就是这样。但他就哭，他就祷告。有一天他祷告着，他的眼泪不断的流，后来就发现他把圣经翻开来读圣经，他就哭哭，一直哭，眼泪就流出来。他的哭，他忽然之间他发现他的眼泪刚好滴在圣经的某一句话的里面，他就很注意的来看一下圣经这句话在讲什么，就是耶利米书49:11的句话，这句话就给他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和盼望。一块来念这句话：
你接下的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保护可以引导我。
这就是给 Bessy 这个牧地牧师的母亲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与鼓励。他知道神没有把他忘记，无论他是寡妇和孤儿，天父的爱都纪念他们，没有把他们忘记。所以从哪天开始，他凭着信心就把七个小孩子把他们养大起来。后来其中一个小孩子做一个布道家，这是目的神所重大使用的。所以他所付出的，他终于看见神给他补还给他，这是神的祝福。所以当母亲的，你们也很需要得着从神而来的安慰。在这一段经文最后我要讲一下，在以赛亚书49:2里头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他讲什么，我们一块来念。
又使我成为荣耀的剑，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
那这是一个剑袋啊，有些剑就放在剑袋里，有人都曾经做射箭的这些运动，对不对？这箭一定要很锋利的磨亮它，以及它可以发出去的时候，它可以很准确的打中它的目标，对不对？是这样。但是磨亮了的箭一定要把它收藏好，对不对？你不能随意的放，不然的话这些箭头要再一次的就受影响了，所以它磨亮了的箭一定要放在箭袋里头保护它，等着有一天需要用的时候就把它拔出来来放出去，这才是最有果效的一件事情。所以磨练好的剑，其实我们的人生都需要让神来磨练我们，把我们磨练了，发亮发光。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神容许一些困难领导，容许一些很不顺利的情况领导，甚至让我们悲伤难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人生或者是我们家庭的当中，可能都有神的目的和他的用意。他要磨亮我们，成为又光又亮很好用的一支美好的箭。但是神说，我要把你放在他的箭袋里头，就是说神还要保全我们的，神还要保护我们的，神还要来安慰我们的。所以今天可能你遇到有困难，但不要忘记神正在磨练你，让你放在他的箭袋当中，让他好好的来使用你。所以今天圣经里的重要的功课是说，神不把你忘记。为什么？一块来念。这是圣经神的话，今天送给大家，他永远不把我们忘记。